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个礼拜，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分行被勒索软件攻击，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美国国债市场的交易。有报道称，这一次攻击是由 Rockbit 勒索软件集团发起的。这个是一个成员之间主要以俄语沟通的集团，不针对前苏联国家。禮拜一 ,Rockbit 的一名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向他们支付了赎金。中国工商银行的美国子公司工银金融服务公司上个礼拜四透露遇到勒索软件攻击，导致部分系统出现故障。该公司称他们当时断开并隔离了受影响的系统。攻击导致该银行的美国经纪暂时欠纽约梅隆银行$90亿，这笔金额是他净资本的多倍。这次勒索软件攻击发生之际，人们对26兆美元国债市场的弹性更加担忧，而国债市场对于全球金融管道至关重要，并且可能会引起监管机构的审查。习近平和拜登将会在礼拜三会晤。日前，中共当局紧急从美国购买了大量黄豆，之后又表示可能恢复购买波音737 MAX 客机。自2017年以来，波音公司一直没有从中方接到新的订单。外界分析认为，中共企图通过大量购买商品，在美中会晤前表现出所谓的善意。全球最大农产品贸易公司加吉表示，中国在11月7日和8日紧急采购了超过300万吨美国大豆，这巨大数量令市场感到惊讶。彭博社分析认为，中共正是恢复所谓的黄豆外交，寻求和美国建立更紧密关系。彭博社礼拜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共正考虑在美中元首会面时恢复购买美国波音公司的737 MAX 客机，并说习近平可能不会在会面时宣布737 MAX 客机的正式订单，但可能会以签署备忘录或合同意向书的方式宣布。当然，这项交易亦可能生变。礼拜一，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突然宣布，将会在12月12日前后撤销对碧桂园服务的所有评级，但未作详细说明。碧桂园服务是一家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商，是中国房地产商碧桂园的姊妹公司。碧桂园控股在今年10月未能支付利息，而触发了违约条款。有消息称，碧桂园计划在年底前制定一项境外债务重组初步计划。目前中国法院已经下令冻结碧桂园服务两个子公司价值6368万人民币的股票。惠誉在声明中说，出于商业原因，特此提前约30日向市场发出评级撤销的通知，并提及碧桂园服务的投资人受益于惠誉评级的覆盖范围。今年8月，惠誉将碧桂园服务的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BB 减下调到 BB 加的非投资级别。上个礼拜，惠誉再度下调碧桂园服务的公司评级，调至 BB 加，并将它的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礼拜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已经向加沙的希法医院提供燃料，但哈马斯禁止医院接受。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在这间加沙的主要医院地下设有指挥所。加沙官员称，希法医院入面的人们仍然被困在入面，有3名新生儿死亡。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 NBC 知，我们昨晚实际上向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燃料，使他们能够运作医院，操作早产儿保温箱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和病人或平民作战。但是哈马斯躲在医院入面，他们不想要医院的燃料。以色列军方公布了影片和一段对话录音，表明他们向希法医院提供了300公升的燃料，但哈马斯阻止该医院接收。当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和以色列一样，对攻占希法医院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感到担忧。他谴责说，哈马斯正在利用医院来进行指挥和控制、储存武器、安置战斗人员，这个违反了战争法。 今日总统拜登在白宫同印尼总统维多多举行会晤。据知情白宫官员说，拜登同维多多将会同意在网络安全、太空、联合演习和核威胁等国防领域展开新的合作。目前美国和印尼正在努力推动一个潜在的矿物合作项目，集中在电动车电池所需的金属镍上。同时维多多预计将为了迫使以色列对哈马斯停战向拜登总统施压。美国官员说，拜登将要求维多多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美国。路透社报道称，在拜登会晤维多多后，印尼预计正式将与美国的关系提升至最高外交层次。拜登亦将宣布为印尼的半导体产业提供新的资助。另据美联社报道，印尼在东南亚事务中是一个关键的国家，美国一直努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希望遏止中国的影响。这个礼拜三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拜登将会同习近平进行一年来的首次会面。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媒体说，在即将到来的拜习会中，拜登希望美中两国重建军事关系。沙利文在接受 CBS 采访时说，总统决心重新建立军事关系，因为他认为这个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们需要这些沟通渠道，这样就不会出现错误、误判或沟通不畅。他表示，两国恢复军事关系可以从高级领导层到战术作战层面的各个层面上进行，亦可以在印太地区的水上和空中进行。当被问到中共的李尚福已被免职或失踪，现在仍然没有正式的国防防长，如何与之重新建立军事联系，沙利文回答，这个一直是拜登总统优先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军方和军方之间的沟通对于负责任管理竞争和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是很必要的。礼拜一，英国首相辛伟成改组内阁时作出了出人意表的任命，前首相卡梅伦被任命为英国新的外交大臣。这次重大改组还包括原来的外交大臣克莱维利改任内政大臣，而原来的内政大臣布雷弗曼就被解职。此前布雷弗曼因为各种反对左派的言论而受到攻击。英国前首相和非国会议员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情况很少见，卡梅伦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被视为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辛伟成办公室礼拜一说，查理斯国王已经批准授权卡梅伦在英国上议院的一个职位，允许他在不再是民选国会议员的情况下重返政府担任部长。现年57岁的卡梅伦在2010年至2016年担任英国首相，并主持了英国有争议的脱欧公投，这个最终导致他辞职。过去7年他撰写回忆录并涉足商业领域，这次出人意表地重返英国政坛前线。礼拜日，总统拜登和卡塔尔元首阿勒萨尼通话，就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确保释放哈马斯所扣押的所有人质进行了交谈。在为争取人质获释而进行的谈判中，卡塔尔一直是一个关键角色。白宫在礼拜日的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声明中说，拜登明确谴责哈马斯劫持人质，包括好多年幼的儿童，其中一名是3岁的美国公民。他的父母在10月7号被哈马斯杀害，哈马斯从以色列劫持了大约240名人质，迄今为止只有4名人质获释，包括一对美国母女和2名以色列老年妇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日在 CNN 国情之文节目中说，目前尚未清楚是否所有人质都生还。他还指有9名美国人和1名美国绿卡持有者仍然失踪。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受美国出口管制措施限制，陷入困境。近日中芯国际前副总裁李伟指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缺乏自主核心关键技术，缺乏高端人才团队，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和规划。 澎湃新闻礼拜日报道，李伟在山东青岛举行的第十二届 APEC 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上坦承，中国半导体技术整体落后国际水准超过五年，目前相关材料、设备、设计软件等依赖入口，只有约10%的设备可以国产。李伟说，外国对中国实施先进技术和设备出口管制，确实构成产业发展阻碍。在全球晶片市场中，中国占比超过1/3，85%以上的晶片需求透过入口满足。李伟认为，除了通讯、人工智能等少数领域需要用到2纳米晶片，28纳米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民用市场、军工市场需求，因此，与其投入巨资突破2纳米技术体系，应该考虑优先发展20纳米至90纳米晶片国产化。礼拜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宣布会退出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斯科特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宣布这个消息，他是美国参议员中唯一一名非裔共和党人，承诺为美国提出乐观前瞻性的愿景。斯科特经常在竞选活动中引用圣经，并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保守派候选人。他认为比起前总统川普、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他更有能力弥合美国的政治分歧。虽然斯科特一直被认为胜算不高，但一些主要捐赠者认为他可能击败拜登总统。相比之下，德桑蒂斯经常对大企业采取对抗态度，并反对美国涉入乌克兰战争，一个令他们产生了反感。在八月举行的第一场总统辩论中，斯科特未能够脱颖而出，而同样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前联合国大使克利就获得了选民和捐赠者的支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